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很多人都说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那但是我们怎么样借着歌唱去提升我们的信仰，那就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头绪。那还有呢，近日呢，这个资讯爆炸，而同样的诗歌也是爆炸性的增加。那这些诗歌是好还是坏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判断。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谈谈判断的方法。对于很多在教会里头以音乐侍奉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首先呢要跟你道歉，因为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选诗歌都是凭我们的感觉，还有呢旋律是不是优美，有没有感受，那这个跟我们从宗教改革以来对于诗歌的理解呢是有点差异。因为当年呢是相信乐以载道这四个字，所有的音乐都是要帮助圣言或者圣道能够准确还有清楚的传递，也能够让我们的情感清晰的向神表露。那我明白这个想法呢其实很理性，但是呢分析诗歌，选择诗歌，作为圣乐事工的领袖呢，我们要帮助整个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理性一点。如果他不能够对于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所帮助，他们只是想听听一些动听的诗歌呢，这个你根本不需要来崇拜，你回家听光盘吧。那所以我们做好诗歌分析，就是对神对我们的教会负责任。那我就要说说这个实际的分析方法。在今天我们学习的分析方法里头呢，我们会简单啊去将诗歌分为神学、文学还有音乐。那我们在预备了一份的表格给你，你就会看见呢，我们会将神学有双倍的分数，因为呢诗歌当中信仰还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学是6分、4分、2分、0分的，共有5项，加起来就是30分。音乐跟文学呢都是3分、2分、1分、0分，就是各有5项，就是满分各15分，加起来也是30分，所以呢加起来整个表格呢就有60分。那就我希望你看看你的表格，你选一首歌呢它是有多少的分数了。但是呢在开始分析之前呢，我要跟你说，这个分数呢只供参考，不代表什么，因为这个分数呢某程度上呢也是主观的。但是为了客观去分析诗歌，希望你选一首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的诗歌，因为呢这样你就尽量客观了哈。还有呢你要留意呢，这个表格呢也有限制，因为它是用来分析会众的诗歌，所以呢有一部分呢是强调了弟兄姐妹的参与，希望你留意它的限制。首先就让我们分析神学上的问题，我们要将诗歌去分类，究竟这个诗歌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呢？有些诗歌是很丰富，不容易界定，但是呢，我们就要选择它最主要的那个类型。那我们将诗歌归类了，我们就分5个主要的种类，那你就看看你的诗歌是什么种类。宣告类就是呢，歌词要提供关于宣告真理、创造、三位一体上帝工作的圣经还有神学的教导。祈求类呢，就是歌词重点在于表达对于神的情感、渴望、为人祈祷 还有为自己祷告的内容，主要呢也是跟请求师的祈祷有关，例如悔罪啊、哀歌啊、求神光照啊那些。赞美类就很简单了，赞美三位一体的神。那劝告类呢，就是鼓励身边的人踏入这个成圣之路，更加像耶稣基督。还有呼召类，就是鼓励我们回应圣道，回应圣礼，可能要宣告信仰，要鼓励他们奉献身心，奉献金钱，鼓励人向神降服等等。那对于宣告类来说呢，好的诗歌需要能够呈现基督教核心还有独特的神学内容，诗歌要忠于基督教核心的信仰，不可退让的道理，例如神的属性、创造、供应、罪、救赎、复活等等。他的水准呢，会按照他能不能有效宣告真理来决定。但是除了一些普遍我们都同意的真理以外，例如耶稣钉十字架、三位一体等等以外，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神学意见、不同的神学理论怎么办呢？例如预定论啊、儿童洗礼啊、圣餐的意义等等啊，难道我们因为这个不一样而不唱吗？不会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自己的教会的背景，我们要重视我们属于自己的传统，要给六分的诗歌呢，我们就要忠实的传递核心的信仰要理，有条理清楚说明他的教导，也能够清楚解释这些诗歌，同时他会鼓励我们去行动，去实践那个要理。那请你仔细留意我们的那个表格的分析。对于祈求类来说呢，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神的祈祷不一定跟教导圣经真理有关，但是呢，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反映扎实的神学，例如我们不能说有求必应，我们祈求什么神就一定成全，那这个肯定不是圣经说的。例如我祈求旁边的人明天死，那神就会让他死吗？这个不一定会是真的吗？但是我们能够说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肯定是真的了。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呢，神是全能的，他有能力去允许我们的祷告。那好的作品呢，一定要有关于祷告的扎实的教导，而祷告呢，也应该跟我们用圣经里头祷告的模式是一致的。圣经里头的一些范例也是我们可以参考的范例。对于赞美类来说呢，赞美的诗歌呢，是应该召聚整个群体来赞美上帝，而这些赞美呢，是应该是集体的，因为它是深深的指向神的属性、位格还有行动。我们赞美神的本质，还有他的救赎故事，他创造、他拯救、他保守、他再临。好的赞美诗歌也会特别针对三位一体不同的位格，我们知道不同位格的工作，还有他们的互动还有角色。如果倒过来看，如果我们可以赞美的话，我们也能够赞美事实上所有的东西啊，例如我面前的麦克风，我也能够赞美它啊，你收音真清晰啊，赞美旁边的女孩很美很友善一样。但是这个赞美跟崇拜没关了，所以我们赞美的对象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只是说赞美你真好，赞美你真美，那这个就是不清晰的赞美了。对于劝告类来说呢，有些诗歌呢会在崇拜里头鼓励不同的弟兄姐妹有生命的提升。敬拜上帝呢，不单单是神人导向的，是纵向的，不止的，也是横向，就是彼此对唱。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去建立信心，增加他们的盼望，也去实践他们的信仰。要留意的是呢，有些时候这些诗歌呢不一定是对神而唱，很多时候也对身边的人而唱，那这个你能够在崇拜里头对唱了。好的劝告类的诗歌呢，应该有能力去鼓励还有启迪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另外呢也能够让信徒能够看见神的整个国度，而不单单看见自己的镜前。 对于呼召类的作品来说呢，它表达了信徒应该好好清楚地回应圣道，回应圣礼，也要切合自己的环境去实践他们的信仰。最好的歌曲就是要说我们该做什么，另外也请神你来帮助我们去实践这个神伟大国度的目标。我们会许愿立志，表达我们愿意真正的委身去服侍主，进入世界，可能也会祈求圣灵临格去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实现我们的许诺。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国度，而不是现今衣食一地的行动。有些诗歌也要挑战信徒，帮助我们去实现信仰。好的作品呢，也应该清楚说明我们该做什么，但是这些该做什么呢，也要合乎圣经。有些时候呢，差的作品呢，就会跟自己的国家啊、个别的政治诉求啊连在一起，这个是差劲的，或者让我们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违反圣经的事情，这个就是差劲了。有些时候好像刚才所说呢，我们会发现有些诗歌有数个目标，那我们应该选择主要的目标。有疑难可以问我，也可以参考这表格。那第二点呢，终于到第二点了，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经文引用或者圣经的典故。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我们使用圣经的意象、图像、比喻、文字、故事，都能够让我们的诗歌扎根于圣经，也吸纳圣经的用字，容易引起弟兄姐妹的联想。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将整首歌都用圣经的经文作为歌词，这个就完全没有创意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圣经的一些词汇啊、比喻，好像刚才有说，作为诗歌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将这首诗歌跟我们整个群体联系起来了。因为圣经是我们整个群体拥有的，而掌权的圣经的教导也是帮助我们不会断章取义的重要的角度。因为插进的作品呢，是跟圣经有差异的。例如万峰唱过一首歌，他说星期天主创造完结了，休息了。但是我们知道星期天是七日的头一天，这个很明显跟圣经有冲突，所以这个就低分了。第三点呢，我们要说三位一体，正统基督教的核心，神是三位一体的。当我们能够提到三位一体的奥秘还有关系，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并他们的工作，这个就是绝对好的作品。很多时候的作品只说了神，那就有一体没有三位了。更差呢，就是有一首歌就是说神就是天父去钉十字架，那个就是没有好的分数了。那所以我们只说你跟我也是没有三位一体了，这个也要留意。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引用神的名号。优秀的作品就是能够按照圣经当中神的名字来称呼我们的上帝，例如以马内利、耶和华以勒、牧者力量、高台诗歌、拯救，都是著名的称呼。用这些呢称呼呢，就比我们说哎呀主就是一朵玫瑰花，我就是他的绿叶，哎呀这个就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圣经的话语嘛。我们也能够按照这些称呼呢，就判断诗歌是不是按照圣经里头的名字还有称呼来称呼我们的神。有些诗歌只有你跟我也是不行了，也是非常弱了。第五点就是能不能针对集体的崇拜。我们作为教会圣乐是做集体的音乐，集体的唱诵呢，就是说我们人数众多却人是一体，我们能够唱同一首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这首歌说我们呢一起来，我们齐心努力，这个字眼呢就能够获得高分。如果只有我跟你，就一定很低分了。但是说是不是用了集体众数就代表我们很集体呢？诗篇里头也很多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这个却是我们集体的经历啊。那这个我们就要分清楚个人跟个人化的字眼。个人就是虽然我们唱我的字眼，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这个我， 而一起唱我的时候就变了我们了，好像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这个就是一个个人的表达，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共同分享的。但是个人化呢，就是非常个人的体验，就是可能说我跟耶稣的关系好像男朋友跟我的关系，那如果一个男性去唱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就不适合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我需要将一首个人灵修的诗歌放在一个群体几百个人一起说耶稣是我男朋友的这个看法呢？回家唱就好了。我重复一次，神学呢是双倍的分数，包括按照诗歌的种类分析神学的焦点、圣经的意象、三位一体、用圣经的名字称呼上帝，还有集体崇拜五个项目。那来到文学的歌词啊，除了知道那些诗歌有没有神学基础以外呢，我们也要看看作品的文学素质。我们呢经常为用什么字来挣扎，所以呢我们圣经也用文字来表达神的信念。我们说圣经是神的道，这个太初有道，道也是文字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文字是诗歌的载体。我们发现有些诗歌叫有神性没人性，就是因为神学正确，但是文字呢表达的很差，用字呢不好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看看文字的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就要看句子的结构还有文法。文字呢一定要清楚能够表达自己，一字多义的字一定要非常留意使用。文法呢是非常重要，有些时候呢就使用倒装字，例如尊荣变得荣尊，那这个就也不容易理解了。文字结构的重要性呢，就是帮助我们清晰传递整句句子的语气。例如呢，新篇赞美诗呢有一首歌呢264首叫跟随我歌，他说终日呼唤口渴舌干跟随我，这个我们看文字有标点符号呢，我们是看得明白的，但是我们唱出来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完整的句子，文法上面呢也缺少连接词，这个就是不好的例子。那你说什么是好的文法？你看得明白就是好了嘛，看不明白就是差劲。那第二点呢，就是文字使用跟语气，使用什么字其实也决定了我们整首诗歌的水平。文字呢是应该精炼的，让我们觉得整首歌没有废话。如果很多知乎者也啊，什么低啊什么了啊都是不好的，词汇呢也能够让我们整首歌感觉新鲜，经过思考的文字好像画龙点睛一样，将诗歌提升了一个层次。文字呢也是有语气的，如果我们是永远平平板板的，那个就失去了色彩了。如果我们用字是充满了个人的骄傲、精英主义的、性别歧视的，我们就会感受到这首诗歌价值不大。每一首会众的诗歌呢都应该包含了对神的敬畏，还有对身边的人的尊重。那第三点呢，就是一致性。好的诗歌的文字应该一致的，例如说其中的图像、文字、主题都应该有一致的那个表述。例如说感恩节的诗歌，很多时候呢都用同样的图像，例如收割作为同一个主题，受难就用悔罪、用十字架，复活就应该用坟墓、空坟墓，还有呢用感恩、狂喜。有些时候呢文字的配搭呢是很新鲜的，能够为我们带来惊喜，但是我们也要留意这种惊喜呢一定要是神学扎实的。一致性呢也能够通过重复啊、排比句啊、转折位置啊、不同结束的编排去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整首歌是一致，让我们敬拜神是有焦点的。好，第四个文学的项目呢就是音调。因为诗歌呢是唱出来的，所以好的诗歌呢我们要用声音的思维来写文字。因为呢万峰刚刚来良友电台的时候呢，我们的监制呢就说，万峰你写的字呢都是非常有文采，但是呢我们念出来不好念。我就说有什么分别啊，他们也说不清楚。但是呢现在做了这么多年呢就清楚了，原来用声音作为思维写下来的文字呢，我们唱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明白整首诗的结构。例如说威荣，我们念出来我们是听不明白的，但是呢我们说 威严跟荣耀呢，我们就完全明白了。那如果一首诗歌念出来的时候，我们舌头就自动卡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失败了。当然也会有这个轻重音的编排，例如呢，神的爱，如果我们的重点声音不是在爱的位置，而是神的爱，那就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嘛。那我们也老套的话，也有押韵啊，用英语的押韵方式呢，你要留意，不一定适合我们中文的歌词啊！不要以为押韵呢是一定好，因为押韵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顾忌到以后都是那几个字，但是如果不押韵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新鲜的看法。这个有好也有不好，所以我们呢，当我们太重视音韵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个歌词的意义还有它原来的美感就消失了。所以好的歌词呢，应该又自由又能带来惊喜。第五点呢，就是文字是象征还是抽象。如果我今天跟你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很爱你很关心你也很希望照顾你，这个呢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牧者这两个字已经代表了神的保护引导还有照顾。抽象概念呢，最好是用比喻来表达，例如我痛心啊，但是如果你用我像被刀刺一样痛心，那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留意过犹不及啊。如果象征语言呢，有些时候也会成为我们迷失的原因。我们用太多例子呢，每个人都只会记得你的例子，反而不记得你要表达的信息了。所以我们将例子跟抽象的语言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混乱了。但是呢，我们好好使用这个象征语言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瞻仰神的奥秘。如果歌词是优质的话呢，刚才我们说的五项呢，我们应该拿到12到15分。但是呢，无论多好的文字呢，如果不能够呈现我们信仰的素质呢，都是失败的。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了，来到音乐的部分呢。虽然诗歌主要是神学、文学、歌词，但是音乐是衬托的嘛。如果说最技术的部分呢，音乐呢是没有分圣跟俗的。例如哆提拉嗦发咪瑞哆，你可以说这个是一堆音符，但是呢，你颂唱神圣的文字的时候，你就能够说是普世华堂救主下降。这个就是能够留意，虽然这个神学很整全，文字很优美呢，不代表它能够随意配音乐，因为好的诗歌音乐也有它的价值，也能够被这个衡量。那今天呢，我们因为说会众圣诗呢，我们也会用五点来分析。第一个呢，就是旋律。一首好歌一定要有一个强的旋律，第一需要好记，而且有个性，就是说唱过一定要记得的，或者用今天的这个潮流的用语来说呢，就是洗脑神曲，让我们能够一生难忘。那好的旋律呢，是刻意的，是花心思的，无论开始、走向、终点都是经过计算的。旋律应该有很多的动力，有些时候会使用上下行的音阶 Do Ti La So Fa Mi Re Do， 有些呢使用适当的跳跃 Do Mi So Do 那些。但是好的旋律呢，就要跟了解作曲有一定的关系，起码唱的那群人呢能够容易理解这个音乐的原理，也能够容易上口唱诵这些音乐。这个跟卡拉 OK 也有点相像，作者能够使用重复、休止符、句法来呈现这个歌的一致性还有信息。还有呢，好的旋律呢，应该就算没有歌词也能够突围而出，不靠歌词也有它自己的价值。第二点，节奏。音乐的节奏还有旋律一样，都是需要有目标性的，就是要有指向。节奏在歌曲当中帮助我们 推进还有放松。好的节奏呢，能够投射文字的行动，例如呢，基督精兵前进，这就像军歌嘛。同时呢，它就能够为整个音乐带来活力。如果强硬的歌词呢，配上强劲的节奏呢，这个就配合了嘛。如果节奏呢是很强，但是歌词很弱很温柔呢，那个就不好了嘛。节奏呢一定要容易掌握，因为普通人呢不会唱的时候，无论你的节奏多有趣呢，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好，第三点，和声的支持。和声呢是一些辅助的声音，用来支持还有提升主旋律的。同时出现的和声呢，我们有些时候叫它 chord 了，和弦了哈。但是要留意的是，不是每首诗歌都需要和声。例如呢，中国的作品呢通常都不需要用西洋的和声啊。有些时候呢没有和声的作品呢，我们觉得哎呀太简朴了吧，简单了吧。所以呢，很多尤其是敬拜赞美呢都有和弦作为它的和声。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呢它能够加强这个旋律。但是呢如果它的那个和声太好听，旋律太差呢，那个就喧宾夺主了，那个就不妥当了。用音乐的术语来说呢，协调和弦还有不协调和弦呢都需要好好的配合。用中文来说呢，就是张弛有道，和声呢带来张力还有放松。由于呢会众诗呢通常牵涉很多人歌唱，如果容易唱的和声呢，也会鼓励普通的弟兄姐妹也参与用和声歌唱。好，第四点呢，就是曲词相配。刚才说的普世欢腾歌呢，正正就使用音乐的下降来表达基督的来临了。音乐呢，应该可以协助歌词的解读，去加强、标明、衬托歌词，让歌词绽放光芒。曲跟词应该是最佳的伙伴，他们两者都有很好的意义，而一起结合的时候，就应该发挥这个协同效应，相得益彰。第五点呢，就是诗和集体的唱诵。作为会众诗呢，这些诗歌呢在音乐上需要诗和集体的唱诵。我们需要考虑弟兄姐妹的音乐水平，会不会太高音呢？音域会不会太广呢？弟兄姐妹会不会扯着喉咙这样去歌唱呢？唱过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断有人咳嗽了那样。这些诗歌呢，有没有使用重复的方法去帮助弟兄姐妹熟悉呢？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容易歌唱呢？如果弟兄姐妹喜欢唱和声的话，这首诗歌容易歌唱吗？有足够的曲谱吗？那我们有责任去教导弟兄姐妹歌唱，但是歌曲的本质适不适合他们歌唱水平呢？让我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我们是要帮助他们唱得好，而不是推一些他们唱得不好的歌给他们学习。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们呈现这个信息，不能呈现信息的乐曲呢，也是得物无所用。对不起，万峰今天呢说的这么快，与你分析诗歌的神学、文学、音乐三个元素，希望呢你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呢也是一套主观的工具，但是呢我跟你说，如果有一些歌得到60分呢，那个错的肯定不是诗歌，肯定是你啊。所以呢，我们一定每首歌有它的长处还有短处，那我们就让这个表格成为你的帮助而不是限制。我们也要留意呢，选曲的时候呢最好有不同的诗歌配搭。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集呢谈到怎么选曲，加上有深度的带领呢，就能够让神学的传递变得整全。希望你这个表格能够帮助你分析诗歌，以后有人问你为什么你选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晰地说出每首歌的长处短处，也能够让你清楚解释给别人知道你在选曲的时候将你的崇拜的价值观传递下去。那在弟兄姐妹不断歌唱优质的圣诗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呢也会渐渐成长，甚至音乐也会慢慢提升，文学也会慢慢提升，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他们也会学会判断，渴望唱更好的圣诗。今天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圣乐诗工课程，今天我们教你的是分析诗歌。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对不起，今天说的太快了，下一次我们再见。
主耶稣爱